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一份机密文件，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从牛皮癣开启的一连串奇迹，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大法一再延长我父亲的寿命。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 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健被河北省冀东监狱迫害致死，疑点重重；四川南充市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法轮功学员王健被绑架诬判7年后被劫持到冀东监狱迫害。2023年4月3号，家属突然接到监狱电话，说王健死亡，他家属感到悲痛愕然，说王健一个月前体检健康。王健家住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于2019年7月被中共绑架，2020年11月被非法判刑7年，没有通知家属就劫持到监狱。今年4月3号上午11点58分，监狱通知王健家属王健昏迷，12点14分通知家属被120拉走。王健家属当天赶到监狱，下午1点5分到南堡开发区医院，王健已经去世。家人看到他头上仰，眼睛微睁，嘴巴微微张开。家人问120抢救大夫因为啥死的，什么原因造成的，抢救大夫回答不确定死亡原因，也无法判断或推测死亡原因，同时一再强调120到达监狱时王健的瞳孔已经扩散，没有血液循环了。当天下午6点50分左右，法医做尸表勘验，脸部以下包括耳朵以及背部呈现黑紫色，胸口有圆环痕迹，右手背有淤青，腰部有类似划痕，翻身勘验时左耳流出不明液体。种种反常迹象显示出狱方可能对王健进行了药物迫害。
酷刑加上药物迫害成为中共转化虐杀法轮功学员最普遍的手段之一。四川监狱的医务人员曾经对遭受药物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叫嚣，人体试验又怎样，这都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是合法的，是上面的指示。中共以药物迫害与酷刑摧残法轮功学员广为人知，多年来引来国际上无计其数的谴责与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然而曝光出来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共的蓄意封锁与造假宣传下，迄今仍有无数罪恶被掩盖和隐藏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法轮功学员林军慧、李玉华、胡国秀、曹云清2023年3月31号被南充市嘉陵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四人均被非法判刑，三人被勒索罚款。2023年3月15号上午，南充市嘉陵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庭审南充市顺庆区法轮功学员林军慧70几岁、李玉华70几岁、胡国秀约70岁，三人均请了维权律师。面对嘉陵区检察院公诉人的构陷起诉，律师均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嘉陵区检察院公诉人在起诉书中建议法庭非法判林军慧三年、李玉华三年、胡国秀一年多，法官宣布休庭。林军慧、胡国秀回到家中，李玉华被继续非法关押到南充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425来临前，英国首相办公室回信赞法轮功坚守信仰；旧金山纪念425，大陆移民支持法轮功；纪念425，东京举办反迫害游行；瑞典学员中使馆前纪念425和平上访；纪念425和平上访，南台湾千人集会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19号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纪念日来临之际，英国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席收到英国首相办公室的回信，信中感谢法轮功学员的邀请，并赞扬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传播和平呼声24年。信中说，我代表首相写信感谢您4月11号的来信，邀请他参加4月29号英国法轮大法学会的集会活动。信中还说，作为世界和平的倡导者，首相感谢您花时间表达您的善意，法轮功学员坚定地守护着他们的信仰，这种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在此，我要向他们传播和平呼声长达24载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最后，信中表示，请接受我对集会的最美好祝愿，并再次感谢您的来信。现任英国首相是英国保守党党魁里希·苏纳克，他是英国史上首位亚裔及印度裔首相，也是第一位非白人的首相。他2022年10月25号上任时42岁，是200年以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2号，大陆新移民苏女士来到美国旧金山杜伦大厦前广场，她看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的场景，流连忘返。她说，我觉得法轮功挺好的，他们就是在一起练功，对身心有好处，应该支持。苏女士说，在中国大陆时，大家都是安静的练功， 我一直都认为法轮功是非常正的，中共政府说的我不相信，因为我有一个亲属姑姥姥就是练法轮功的，她一直挺健康的。她说，我非常喜欢，他们非常安静祥和。小的时候，我经常在中国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有的场面很庞大，后来突然间就看不见了。苏女士说，我喜欢真善忍原则，这是非常美好的。我觉得练法轮功，内心会得到升华。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2号，日本法轮功学员为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在东京举行反迫害游行，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同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全世界正义力量共同制止中共行恶。祥和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录像，很多行人游客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人们纷纷签名联署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活动。游行队伍从东池袋中央公园出发，经过东京的多个繁华街区以及华人聚居地，历时一个多小时。游行过程中，雄壮威武的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轮圣王等曲目，嘹亮而振奋人心的乐曲引来行人和游客停下脚步观看，有的招手致意，有的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当了解到中共已残酷迫害法轮功24年之久，并且这场迫害仍在持续的真相后，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2号上午，瑞典法轮功学员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秉承425精神，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讲真相，揭露中共谎言，呼吁停止迫害。青年法轮功学员丹尼尔透过扬声器奉劝中共使馆内那些还在观望的中国同胞们，赶快清醒，顺天意而行，抛弃中共，远离邪恶，早日三退，在天灭中共之际免遭厄运。他希望中共大使馆的官员们能够有勇气了解真相，早日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他说，你们在执行中共的指令时，请枪口抬高一寸，遵从自己内心的正义与良知，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2号下午，来自南台湾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于高雄最热闹繁华的古山区特专舞场地举办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记者会、真相图片展和反迫害游行，多位政要与会声援支持。台湾多位政要感佩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坚守至今，带给全世界人类正面的意义，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台湾法轮大法佛学会理事长萧松山教授表示，中国不是中共，迫害人民的暴政必亡是全球的一个共识。法轮功学员24年来始终秉持着425的精神，非常理性、和平、勇敢，坚持不懈地争取人类基本的信仰自由，揭露中共迫害，呼吁制止暴行。萧松山呼吁社会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人权的迫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团体所实施的各项残酷非法的暴行。萧松山教授并诚挚邀请台湾各界人士，为了中国善良的人民，为了台湾的和平安全，发挥道德勇气，支持善良，谴责暴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190万。
请听时事评论，一份机密文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3日。近日从中国大陆获得一份由上海市610编制的帮教工作手册，它是用来指导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工作的。从里面内容中要求记录的字样来看，使用时间在2000年至2010年间，由上海市委610办公室下发给各个企事业单位，是一份详细的在企事业单位内部针对不同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在不同时期阶段进行全方位精神迫害的指导计划方案。其中的洗脑迫害工作计划，其细致程度及全方位的覆盖程度令人惊骇。首先，在这份帮教工作手册封面的左上角印有机密二字。在手册的第一页，帮教工作手册使用说明的第一条明确写着，本手册属机密材料，由街道、乡镇党委、相关单位党委一级机构保管，并严格保密纪律，防止泄密。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这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隐秘性、非法性和邪恶性。虽然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江泽民集团通过媒体的谎言宣传造势，欺骗了一部分世人，但是他们自己心里完全清楚，对法轮功的所有污蔑、迫害，都是建立在彻头彻尾的谎言之上，而且所有的这一切迫害行为，都是违反天理良知，同时也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而610组织本身就是江泽民集团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一个法外组织，其本身就是一个完全非法的黑帮性质的组织。如果法轮功真的如中共官媒宣传的那样，那么所谓的帮教工作完全可以公开的在社会上堂堂正正的进行，为何要以如此高度机密的方式，还要严格保密纪律，类似一个黑帮的内部操作呢？在这里，同时也可以看到这场迫害的残酷性，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在隐秘下进行的，外部的人、体系以外社会上的人无从知道。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到的苦难，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的真相，外界的人无从知晓，这也使得这场迫害变得异常残酷、旷日持久，正义迟迟没有得到伸张。其次，在使用说明的第二条写着一人一册，从这个内容来看，这个手册是覆盖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并不是针对少部分人的。1999年7月20日之前，中国大陆官方报道，约有7000万到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个册子虽然是上海地区的，但是江泽民集团通过中央610的统一部署，其他地区应该也是类似的做法。这样的迫害方式是覆盖整个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第三，这个手册对所谓的帮教工作的内容规划的极其细致周密。手册内容首先是帮教小组人员登记表，然后要登记所谓帮教对象的个人详细资料，除常规内容外，还有因法轮功问题收到的处罚及参加学习班情况，甚至还包括性格特征、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对法轮功的态度等。这个手册对遭遇迫害后处于不同状态的法轮功学员制定了全覆盖式的针对性迫害计划方案。比如在手册使用说明中规定，如果是初监解教对象，需填写初监法轮功人员后续帮教计划，如果没有转化，使用教育转化工作记录记录日常帮教工作，如果已经转化，则使用 后续巩固邦教工作记录，记录后续邦教情况。无论转化与否，均要进行每季每年的分析和小结。从手册的内容来看，只要被认定了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无论是出于哪种情况，未转化的、被迫害后出监或解除劳动教养的、反复的，哪怕是被邪恶610认定所谓的转化了的，也还是处在不间断的精神控制迫害之中。也就是江泽民邪恶集团对于法轮功修炼群体实施的是全覆盖式、不间断式残酷精神迫害。同时，这种迫害除了通过控制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谎言宣传，煽动全社会的仇恨外，还通过所谓的帮教这种形式，意图将全社会的人强行拉入参与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之中来，让全社会的人参与到迫害犯罪中。正如刚刚说的，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迫害之前，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人数众多，大部分的单位都有法轮功修炼者。江泽民集团将企事业单位的具体利益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挂钩，强迫这些单位的人参与到迫害之中。比如有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了，或者因为讲真相被绑架迫害了，事业单位所有人的部分年终奖会被取消，企业单位则会被罚款。江泽民集团通过这种方式在全社会建立起了一个无形的黑色迫害巨网。第四，手册在第二页明确给出了所谓的转化标准，要证明一个人转化了，不仅仅是不再练习法轮功，交出所有书籍资料，而且是要在公开场合揭批。这些公开场合揭批指的是在座谈会、报告会或新闻媒体等公开场合揭批。江泽民集团之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标准，目的就是要将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彻底摧毁。因为在迫害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面对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彻底否定了自己内心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他就很难挽回人们对他的认定，很难再走回来了，会对自己彻底绝望。在迫害者的角度看来，他已经精神死亡了。这也正是江泽民集团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对法轮功修炼群体进行群体灭绝。这场迫害最初是江泽民发动的，但是正如九平共产党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中共起源于德国黑帮光照帮，是以摧毁人类传统的道德伦理为目的，以暴力与谎言起家，讲假恶报的中共邪党自然要与讲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为敌，自然要灭之而后快。江泽民集团的罪恶也正是中共邪党本性的必然体现，或者说正是江泽民集团代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犯下了罪恶滔天的群体灭绝罪。虽然这是十几年前的迫害文件，可是这场迫害到现在也没有终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其邪恶性与残酷性的冰山一角。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份机密文件。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渊源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一位18岁女孩 染上牛皮癣，之后他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导致他走不了路。在万念俱灰的时候，他看到了生命的曙光，奇迹接二连三地在他身上展现。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从牛皮癣开启的一连串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一个18岁的女孩子染上了难缠的牛皮癣，之后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最后致使她不能下床走路。在她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奇迹在她的身上接二连三地出现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在我胳膊肘处和头部出现了两块小斑点，好几年了，光洁干皮也不见好。那时因医疗条件差，我年龄又小，也不太明白，所以也就没把它当回事。我当兵入伍后，由于军事训练紧张，导致我全身多处出现了红色斑点，奇痒难忍。部队领导送我到沈阳军区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确诊为牛皮癣。我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它给我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那年我才只有18岁，以后的路怎么走，我感到非常迷茫，心里特别压抑。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却丝毫不见效果。部队领导无奈之下，干脆放长假让我回家治病。回家后，尽管我走遍了市内的大小医院，但他们对牛皮癣也都束手无策。待部队服役期满，我便复员回到了家乡。我参加工作之后，或许是心理压力没有部队训练时那么紧张的缘故吧，我的病情稍稍有了一点好转。可是好景不长，我结婚后生下孩子不久，我的牛皮癣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面积更大，也更严重了。家里人都非常着急，虽然丈夫带我去了多个地方的专科医院医治，还找了很多偏方，但都无济于事。有些药吃得我面色都灰呛呛的，出门我都不愿见人。有一次，听说青岛有一个祖传秘方能治这种病，我丈夫急急忙忙带我去了青岛，服了十来天的药，由于药的毒性较大，药服下去就不住地腹泻，我感到虚弱无力，最后连站立都很困难了。我的牛皮癣不仅不见任何好转，反而身体却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我担心再这样下去，恐怕把我身体也搞垮了，便停止了服药。到1996年，真是雪上加霜，我的牛皮癣还没治好，又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指关节肿大，我丈夫只好放下单位的工作，又带我四处求医，什么吃药、打针、小针刀、拔罐子、按摩等等，凡是能想到的各种方法全都用上了，甚至连牵引也做了，也都不管用。我到外地的一家疗养院住了一个多月，当时病情稍有好转，可是出院没过几天，病又复发了，而且腿疼得不能走路了。这下可坏了，我饭也做不了了， 孩子也无法带了。我丈夫工作很忙，他下班回到家，一边做着饭，一边看孩子，还得洗衣服。他既当爹又当妈，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那时我的心情简直糟糕透了。由于身体上的痛苦，精神上、心理上的压力，我性格变得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对人生感到迷茫，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我天天无奈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艰难地度日子。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我想都不敢想。我的一位邻居是练法轮功的，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同时还送给我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让我看。可我从小就受无神论的影响，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一切。我让丈夫把书给送回去了。不久，我丈夫却练起了法轮功，后来他还常常给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也常常给我读大法的书听。我看到丈夫练功后，简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他的心胸宽广了，倔强的脾气也变好了，我也觉得大法好。于是1997年的秋天，我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修炼法轮功除了要练功，还要看书、学法、修心性。由于我腰痛不能坐着，只好躺在床上捧着转法轮看。这一看不要紧，我越看越想看，书还没看完一遍，奇迹就出现了。我感觉自己的腰不那么疼了，我便试着慢慢地起身下床。我觉得身体轻松了，走路迈步腿也不那么痛了，当时别提我有多兴奋了，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大法给了我生命的希望，让我获得了新生，从此我更坚定了修炼法轮功的信心。通过一段时间读大法的书，我知道了做人首先应该对谁都好，与人为善。我学会了宽容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了，懂得了遇事先找自己的不足了。不知不觉的，我身上的皮肤病在渐渐的消退，手指关节也悄悄的消肿了。随着身体上的变化，精神上的解脱，我的脾气性格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久，我精神饱满的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同事们看到我前后的变化，都感到太不可思议了。2005年，我和丈夫去西安送孩子上大学，安顿好孩子后，在往家返的途中，天上下起了雨，车行至京沪高速泰安段时，我们车的右前轮突然爆胎，车辆顿时失去了控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的来回撞击，这样左右撞击了500米左右，车子侧翻了。但侧翻到60度角左右时，车子被一根路边上不知哪儿来的钢管顶住了，车停了下来。由于车身严重变形，车门打不开，我们只好从天窗爬出，我们一车五人都安然无恙。处理交通事故的工作人员看到现场后，感叹地说，这样的事故竟无人受伤，真是神奇，你们定有贵人保护。我心里明白，修炼人是有保护的，是大法师父的保护，我们才躲过了这一难。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同事朋友，他们都说大法太了不起了。我孩子知道了事故的经过，也非常感谢大法的保护。2009年的10月，我在单位打扫卫生时，因地面滑，不小心我身体向后仰， 重重地摔倒在地，当时摔得我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稍清醒时，我在心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单位领导赶紧派人把我送到了市脑科医院，经检查是脑震荡，立即留我住院。在医院，我呕吐不止，天晕地转。我对赶来的丈夫说：我要回家。最后，医生让我们写了一个出现任何问题都与医院无关的保证书，才让我回家。那天刚回到家，我不敢躺下，一动就头晕呕吐。从当天下午到第二天上午，我丈夫一直背靠背依靠着我坐着，给我放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让我依然能够听法学法。到了第二天中午，我感觉好些了，我让儿子扶我起身，接着慢慢地下地。我在地上试着走了几步，感觉头不晕了，下午我就能一个人下地走动了。医生说的不住院治疗太危险的我，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婆婆知道我摔伤的事不放心，准备和小姑子妯娌们来看我。我和丈夫商量，婆婆年纪大了，不能让老人家跑这么远来看我，我们干脆回老家去，让亲人看看，也好让他们放心。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开车回到了丈夫的老家，那里距我所在城市300多里路。当时我从车里走出来的时候，婆家的人看到我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都惊得目瞪口呆，无不盛赞大法的神奇。1997年，我是因为身体原因走进大法修炼的。这20多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针，曾患的牛皮癣、腰椎间盘突出、手指关节肿大等顽症不治而愈，在我身上真切地验证了大法的超常。听众朋友，这个由牛皮癣开启的奇迹故事就到这儿了。在故事之外，不知您是否跟我们一样好奇，那位无神论的女孩子，那位让丈夫把书送还给邻居的妇女，现在是怎么看待自己曾经对超科学理论的排斥心态呢？这位女孩子幸运的是，有她的丈夫让她眼见为实，也幸好她没有固执地不愿翻开《转法轮》这本书，奇迹因此才能降临。听众朋友，您说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一位得了胆管癌的八旬老人，因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一再延寿，身体也没有任何疼痛和不适感。医院院长感叹说，这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大法一再延长我父亲的寿命。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得了胆管癌的八旬老人，因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一再延寿，身体也没有任何疼痛和不适感。来听一听这位老人的神奇故事。我父亲今年83岁了，2020年春社区体检时说父亲胆管里有东西，让我们带父亲去大医院检查。我们带父亲去了市里的一所大医院做了各种检查，说是胆管癌，而且说即使做手术情况也不乐观，活不过三个月，还说以后会浑身发黄。我们不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因为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而且没有任何感觉，就又去了市里的另一所大医院检查。经过院长主任检查，人确诊是胆管癌。院长因为和我们熟识，就把检查的情况刻成光盘，建议我们拿着光盘和相关的资料到北京301医院再看看。经过北京301医院专家会诊，还是胆管癌。专家给出三种治疗方案：第一，做手术开膛摘除；第二，做微创；第三，保守治疗，并强调无论哪种方案都不乐观，因为父亲已经年迈。经过家人商议，母亲做主说，这大岁数还挨那一刀，咱不做手术，放疗化疗身体都受不了，就保守治疗，想吃啥就吃啥。父亲是个精明人，瞒着他让他猜病情，我们认为反而不好，就告诉了他实情。多位大夫都嘱咐我们亲属，这种病发展特别快，到最后疼得受不了，会疼痛而死，你们先陆续准备杜冷丁，最后会用到，如果一次性买太多，医院不会卖的。我县医院的一位院长和我家住得很近，他知道我父亲的病情后和我说，这种病特别快，赶快做准备，别等到时候抓瞎，胆管堵塞不能分泌胆汁，人就不行了。我妈就是这种病，一个多月就不行了。这样我们坚持保守治疗，从一位老军医那里抓过一次中药，也没什么效果，父亲就不再吃药了。我让父亲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父亲就念，而且还多次把这九字真言写下来。我有时候给父亲读法轮功书籍，父亲能接受也愿意听，说大法师父讲得真好。父亲和朋友们聊天时还经常揭露中共的腐败，江泽民和周永康等人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两年以后，父亲身上开始发黄了。2022年9月2日，医院又为父亲做了一次系统检查，查完后没给开任何药，和我们家属说，回家养着吧，老爷子想吃啥就满足他，这已经是奇迹了，也就是一个月的事了。父亲回到家中沮丧地说，医院都不要我了，给钱都不要了。我说，医院不是啥病都能治，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佛法威力无边，现在能救你的唯一办法就是法轮大法，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父亲满口答应道，我以后就念这九个字。后来父亲全身都变黄了，连眼睛的白眼仁都变成了黄色，让人看了都害怕，但父亲自己却完全没有疼痛感。父亲知道生命已经快终结了，他天天念九字真言。接下来就是疫情封控，搞得人心惶惶，转眼到了12月，疫情再也无法控制，就宣布彻底解封。 我们这里几乎是家家养，开始大量死人，尤其是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父亲也阳了，然而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父亲激动地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要不我这种病又是80多岁的人了，怎么可能挺得过来呀？而且父亲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我去探望父亲时，他还能和我下跳棋。后来父亲洗澡搓澡掉了一层皮，黄色全退下去了，变成了正常人的肤色。以前父亲腿脚浮肿得很厉害，现在浮肿也消了，只是肚子大些，仍旧没有任何疼痛以及不适的感觉，生活一直都能自理。那位县医院院长感叹道，这是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现象，我妈得这种病时做引流排胆汁，所有能用上的手段都用过了，遭了不少罪，后来只能用杜冷丁维持着，可只活了1个多月。去年秋天，我姨和姨父来看我父亲，那时70岁刚出头的姨父精神状态还很好，可是年底也查出了这种病，姨父很快浑身发黄，做了手术，身体很虚弱，生活不能自理。我给姨父讲真相，因为姨父的孩子是大队书记，并受媒体毒害，不接受大法真相，姨父怕得罪孩子，不敢作声，现在已病入膏肓。我们都清楚，是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使我父亲仍活在人世上。父亲生命的不断延续，就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愿所有善良的人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诚心敬念这9字真言，得到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护佑，平安走过各种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